今天的经文是《申命记》第五章一至十五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宿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带着新年的一开始，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在你的脚前，唯有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当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啊，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要讲的是尽心爱神，尽心爱神。我想这一次讲的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下周呢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想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可能立很多志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在新年的概念里，我要重新的调整我与神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一年，甚至我们的一生，走在那个蒙神祝福的道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从世界中看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关系，是吧？我们在家庭里有父子关系，有夫妻的关系， 在学校里有师生关系，在工作单位上有同事的关系。有些关系是短暂的，你知道吗？有些关系是短暂的，你可能认识的一两面，你一辈子可能再遇不见，是吧？有的人可能是有一段的时间，是吧？其实我们周围的生活中的人事物反神安排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都对我们是一种造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对你这个关系对你非常痛苦，可能转眼这一关系就结束了。有的呢是重要的，有的是不重要的。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一个关系是你永远不可以忽视的，那就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影响你今生的幸福，也决定你将来永恒的命运。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根本就不能离开他生活。我们很多人今天忽视他，但是人早晚有一天不得不面对神。 有的人说啊，我每星期来教会聚会了，唱诗、祷告、敬拜、服侍啊，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啊，与弟兄姊妹相处的也不错。但是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些，你知道吗？我们来的教会跟世俗的团体唯一的区别是说，你来到教会的目的其实不是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真实的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和神有关系吗？有的时候我们想想，你真的我跟神有关系吗？你要是真的你跟一个人有关系，你一定会给每天常常有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给他有联系。你真的跟神有关系吗？你认识他有多少？有的是更说说你爱神吗？我们有的是想你是关系的表示，对他的爱啊，你真的爱神吗？我们一听到爱神这个词，我们的心里可能都啊，你爱神到底有多深？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不是看见人，而是我能够越过一切的人事物，能够看见神，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渴慕他，更深的爱他。你知道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你意识到吗？你说圣经中神用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来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首先就是父子关系。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你知道吗？当你地上的父亲消失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天上还有一个父亲呢，这个父亲是永远的，没有一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神对你的爱也是这样。神给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啊？神给我们还是夫妻关系。我不知道你这个，我可能很多人就是不信主的很难了。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这是以弗所说的，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你真的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吗？你要去读雅各书，你就知道了。有很多人读不懂那个雅各旧约的雅各书，你要真正的要培养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从世界中来看，世界呢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然后呢，他们来到西乃山，神就把借着摩西把律法呢传给以色列人。世界可以说是律法的核心，啊，他强调了人对神、对人当尽的义务。耶稣说过，说爱神和爱人就是世界的总纲，把整个的律法总结起来，总结在世界里，世界最重要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这一次我们讲爱神，下周呢我们讲爱人。神为什么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待了400年，除了他们的肤色，除了他们的血统以外啊，是以色列人以外，他们的整个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都是埃及化的，都是埃及人的。就是他们的脸孔虽然像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像埃及人。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来到澳洲了是吧，来到西方了是吧，我们外边过了多年后，我们外边看着是中国人，他们的里面怎么样，完全被这个西方的世界同化了，骨子里面都是西方人是吧，那爱吃的都是 chips 是吧，把那个吃都吃那些个中国的那种文化都完全丢掉了，我们没过多少年我们就完全的改掉了是吧？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神经把他们领出来，但是他们心思一年所想的还都是埃及的肉锅啊，是吧？埃及的葱姜蒜了，埃及的一切，他们没生命没有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还是埃及的偶像崇拜，是吧？在埃及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来到，即使出来了以后，他们等过了几天没看到摩西，他们在山上就造了一个牛犊，说看哪，这就是你领你出埃及的神。为什么他们拜神就是这样，拜一个看得见的，是用金子的，而且牛犊代表力量，金子代表钱财，是吧？这个心思你想所有的还都是世界那一套。所以呢，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与他们立约，重新调整他们的心思、情感、生活，来重新规范他们的信仰。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神不给他这个律法的话，他们的生命不会有本质性的改变，他们即使到了应许之地，他们也不过是在迦南另外建一个埃及而已，这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神的心意。神希望把以色列人建成一个祭司的国度，建立成一个圣洁的国民，让他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好让他们向世界来传福音，让人们都来认识这个真神。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我们也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没有改变，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还都是属世界的，跟信主的时候没什么两样，没信主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神仙而已。以前拜的是佛祖观音，今天拜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啊？哎，信主以前怎么样爱世界，我现在还是爱世界。信主以前怎么样贪恋肉体，我今天还是贪恋肉体，还是那样爱虚荣。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尽管都是有了好像信了主了，但是我们里面充满了，心里面充满了冲突挣扎痛苦，没有快乐。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按照神的话语过生活。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来到属灵的西奈山，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看这个第一节，首先第一节他说，神是独一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以外，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可以说成了实际的引言和背景。哎，神经的名，你知道吗？神把这第一诫放在第一诫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生活的行为，在品格上，我们讲究谦让，我们注重教会的合一，但是在基本的教义上，我们一点妥协的空间都没有。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这是人与神正确关系的根本，就是你知道只有他是神，只有这一个是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知道这个一神论呢，不是人们宗教进化的结果，不是啊，宗教观慢慢的发展。你知道很多人，我们知道有多神的宗，有一神的，后来有那世俗的宗教观的人们啊，是最后的一神教，一神观战胜了多神观。其实不是这样，一神观是神对人的启示。你知道在这样的话在圣经中重复了很多遍，在以赛亚书45章20节，那就说，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神。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只有耶稣基督是神，他是通向真理和生命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是吧？别的宗教都能容忍你们基督教，可是你们基督教就是不能容纳做别的宗教。其实啊，你知道，人类只有一位神，就像孩子只有一位父亲一样，你意识到吗？每一个孩子他只可能有一个父亲，他不可能有两个父亲的，你知道吧？只有那些个，如果人都说啊，你所有的人都是你的父亲，那他在说谎话，他在欺骗，懂了吧？只有那个亲生的父亲在坚持说他是我们真正的父亲的权利。所以十诫的第一讲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多神崇拜的埃及，在埃及拜神已经司空见惯了，不像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我们所出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大部分知识分子就把对神的崇拜看成是愚昧无知，看成是没有开化，是封建迷信，是不是？我们这一说这个，好像他们很高尚似的。但是对于在埃及长大的以色列人来说，没有这个难处，因为在到处的人们都在拜神，懂了吧？他们都是在这种拜神的这种氛围中长大的，而且他们认为啊，我说每一个神的管理生活的一个侧面是吧？每个神的职分都不一样，你拜的神越多，怎么样？你得的祝福越多。所以埃及人就拜很多的神，就像印度人一样，印度人可能是上亿的神。所以呢，在这里神呢要他的百姓相信他拜他，这件事啊，对以色列人说一点难处也没有。他不过就是要在别的埃及各个神之外再加上一个神来拜就够了，是不是啊？ 但是神说不能这样，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别的神都不能拜，你只要单单的来拜我，要把耶和华神当作唯一的神来敬拜，对以色列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就不那么容易了，就很难了。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以色列人也最后跌倒在就是拜偶像上，最后他们亡国就在于他们拜去拜偶像。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如果不认识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的话，他们就不能做神的子民。神给他们立约啊，你要拜我，我来祝福你，这建立这种关系，这种约的关系。如果你破坏了这个诫命，你破坏了这诫命，你无论怎么样小心翼翼地去遵守那其他的九个诫命都没有任何价值，是吧？都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一定要清除家里的偶像，是吧？掐住这偶像。在中国大陆啊，就是一个人他有没有真正的信神，就在于他有没有清除他家的偶像。如果他清除偶像了，证明他真正的信主了。如果他没有清楚偶像，其实他还没有真正的信。其实在澳洲也是这样啊，我也知道，你知道有个长老在澳洲，一个人呢、这个长老到国外去出差了，教会的另一个弟兄呢出于爱心就给他家打电话，所以呢我来拜访那个家庭，懂了吧？来拜访那个家庭。等这个弟兄一走进这个长老的家的时候，迎面什么呀？看见的什么呀？一个大大的偶像。大的偶像，这个弟兄都吓傻了。我真的不是跟你说跟你讲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不是这样的，是真的。你知道，如果这个长老他不清楚他家的偶像的话，无论他在教会里的一服侍多么殷勤，无论他的讲道多么感人，不管他带领多少的人信主，或者他在教会里有多大的贡献，这些都没有任何价值的，知道吗？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得救。如果一个人真的信了耶稣的话，他绝不会容许在他的家里有偶像。我也想起故事，前几年在一个教会，你知道吗？一个在中国过来的牧师，他来到澳洲了，你知道吗？后来他一开始想建立教会，但是在澳洲建立教会不是很容易的呀，是吧？到后来去工厂打工了，过了没多久，他呢就在工厂中就出事故，就死掉了。然后警察呢到他家里去，在他家里，然后警察就问他家的人说：“哎呀。”他什么背景啊？他说他们是个基督教的牧师啊。可是警察在家里搜出来的什么呀？搜来的香炉和偶像，你看到了吗？人看不见，但是神在背后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事情。外面是拜真神，里面拜假神。就是外面好像是爱主，里面爱的是世界。这是每一个罪人的本质。你不要以为这样，这是在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你看以西结书，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都在偶像前拜前拜跪拜啊！你读读以西结书第8章。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70个长老上山去领受神给他们的启示。等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都在偶像前跪拜。神为什么灭？他们为什么灭亡啊？为什么亡国啊？就亡在他们没有真正的来拜这个神。其实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境界。我们没有个人信主的，信耶稣的人，没有人不说我爱主的。你心里到底爱谁？只有神知道。哎，一个人基督徒灵命的破产，就在于他没有把神当作真神来敬拜，只把神当作他一个利用的工具而已。他的生，这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早晚会破产的。 神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真实的本相显明出来。申命记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一而且最大的诫命。如果第一诫命你没有遵守，你遵守后边的诫命没有任何的价值。爱神才是我们的一切。我们都需要问，真的在你的生命中，耶稣真的是我唯一的爱慕吗？除了耶稣你还有别的爱慕吗？说白了，除了耶稣你还有偶像吗？很多人说，哦，我没有啊，是吧？真的没有吗？真的，你心里有了别的神，你是得不着耶稣的。你知道，你的心里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了不管是人事物的话，耶稣是不会进入你心灵的，不会在你的心灵宝座的。所以你要爱神的话，你就像耶稣说，你当拜主你的神，要单单侍奉他。其次呢，神是首要的，把神放在首位。下一个第八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无比，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神是独一的，他就不允许任何的人事物来代替他。神禁忌人来拜偶像，来服侍假神。什么是偶像呢？人总是有一种倾向，就是拜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觉得可以依靠，是不是？就像你，如果你在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你觉得你自己生活这一辈子生活可以无忧无虑了，哎，其实那是偶像。然而神呢，因为看得见的好像总是可靠一些，我总觉得我又可以抓的东西，是吧？而神呢，这个真神是无形的，是看不见的，但是看得见的没有一样能够代替神，没有一个能代替神。所以偶像是对神最大的侮辱羞辱。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刚出来就开始造一个牛犊，看不见摩西了，他们就造一个牛犊来拜，是吧？难道神真的像那条牛，像个牛犊吗？你想，这都不过是人的想象。我们走回到中国去，你在我们那一代，你走的每个家里都在那摆着偶像，是吧？都拿个瓷儿的，或有的用铜的，有的用金的，用那银子的，做一个。你知道那个是神吗？那个不是神，我们都知道那个不是神。人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东西，人再高的想象也没有办法表达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所以拜偶像，把东西把偶像当神来拜，其实是贬损了神的荣耀，都是对神的亵渎。这里说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其实原文就是耶和华是嫉妒的神。神，当你神看着你爱别的东西的时候，是爱别的人事物的，神的心里充满了记恨，充满了嫉妒。他要求我们对神忠贞，对他忠贞，就像丈夫对妻子要求忠贞专一一样。一个美满的婚姻必须建立在双方完全忠贞的爱，你要想完全的享受这个爱情，你必须完全的归属于对方来满足对方。如果你觉得另一个男人比你的丈夫更体贴更温柔，你的婚姻绝对不会幸福的，因为你的心已经转了别人了，你觉得别人长得比你好。如果你觉得另一个女人比你的太太更年轻漂亮的话，你就是自己在破坏你自己的婚姻。责任不是在别人，你自己才是那个灾祸的根源，罪在每个人的心里。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得见，我总觉得啊，我那个不好，谁谁那个好，懂吗？ 你知道在两个人的婚姻里绝对容不下第三者的存在。当婚姻中另有所爱的时候，就是灾难的开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也绝对没有第三者存在的空间。神对你要求对他有专一的爱。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把我跟神的关系看得那么严肃，但是神看的不是那么看儿戏的。你要是专心的对他，神也会专心的爱你的。神既然把他全部的爱都赐给了我们，他有权利要求我们把全部的爱怎么样来给他。你说神他自己把自己的命都在十字架上为你舍了，你知道吗？有谁给你的爱能超过神的爱呢？其实全世界最有资格要求我们完全爱他的就是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命都舍了，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拒绝他、仇视他、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罗马书5:8那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天下哪里有这种人呢？天下哪里有这样的爱呢？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对你这样啊？没有的。你的配偶、你的子女会这样爱你吗？不会的。很多人要求说，耶稣说过一句话，耶稣说爱我、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爱子女、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尤其是对我们的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尤其听这句话，我们不觉得很刺耳。但是你知道，不是我们爱神，没有一个人对我们的爱超过神对我们的爱。你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首先拣选了我们呢。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首先爱了我。当我每次感觉啊，我觉得侍奉神不容易，我好像付出这个付出那的，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完全不配的。你要老实，当你走的你觉得跟随神跟很难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神啊，我是完全不配的。你到了那个在那个荣耀里，你面对面遇见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不配了。你本来一个罪人，当所有的人都在地狱的火力来煎熬的时候，你却坐在那里永享受永远的生命，你还觉得配啊？就像一个老弟兄说的，他说，主啊，我就这一辈子就是做一辈子监牢，他做了20年的监牢，做一辈子监牢，我觉得我也不配。他家里受受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他说，主啊，我即使这辈子讨一辈子饭，我也是不配。所以在我们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上，没有其他的选择，神必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他必须是我们的第一，他必须是我们的最爱。神要求把你心中最爱的献给神，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什么时候有什么东西取代了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取代了你对神的渴慕，取代了你对神的追求，那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必加增。但是我们的人就是这样，我们的眼睛很容易被暂时的那些看得见的事物而蒙蔽，失去了对永生神的信靠。魔鬼总是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调转我们的眼目，觉得好像周围的这些东西好像比神更实在。所以我们一旦离开神，不再依靠他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就有了偶像了。我们知道，现在我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啊，不去很少就是知识分子很少去拜什么偶像，当然有很多人拜，知道吧？但是钱财、事业啊、爱情、工作、名声啊、学问、享乐，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啊。 其实神不是要不要我们去追求事业，不是不要我们去追求爱情，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家人，不爱我们的孩子。神说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全部。不要带着一个虚幻的梦想，认为你看得见的东西好像抓得着，比神更可靠。有的时候当你把你的前途幸福寄托在一个看得见的人事物的时候，你早晚会失望的，早晚会失望的。有一个人啊，他觉得他侍奉神，他觉得啊，他有一个弟兄建了很大公司，他觉得我一旦不侍奉神了怎么样，我都可以打他的功德记着，他们是好就是好朋友了。过了多久他朋友的公司怎么样倒闭了，你知道吗？在一开始看着很大的公司，懂了吧？啊，我觉得我不侍奉神，我可以到他公司去工作，可以有碗饭吃。你知道神比他的大公司依靠可依靠，知道吗？就是戴尔公司一天就销7000人，一开始你进入这公司的人觉得很荣耀，是不是？但是那些东西真的给你安全感吗？没有的。当你把你的盼望放在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上的时候，他们是不可靠的，你早晚会失望的。但是信靠神的必不至于羞愧，让神做你生命中真正的满足。第三个就是尊称神的名，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神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你尊重一个人，你一定会尊重他的名字啊。我们尊敬神，我们要尊敬神的名字，因为独有神的名是圣洁的。我们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不轻易的妄称神的名。耶稣祷告的时候要我们说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每次啊，我们提到耶稣的名字，提到神的名字，就让我们的内心里有尊崇，有信仰。因为神一谈的提到神的名，代表他自己啊。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知道吗？在灵里，神就与你同在。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呢？要尊敬他。第四是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啊。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时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和你的仆人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要纪念耶和华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旧约中的安息日指的一周的第七天，神把这日呢让他们守为圣日，就是把这一天和其他的日子分别出来。人在这一天要歇了一切的劳苦，能够来得享安息啊，来侍奉神，来关注那些和神有关的事情。以色列人啊，你知道吗？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听神的吩咐，在那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啊世界中，其实神呢说啊，神要把你，我给你读一读，这两你知道吗？世界这两次是不太一样的，你要仔细看。那一次的时候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你知道吗？他是神让你这天休息，让你来效法神。神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他也希望你这样的六天的啊工作，第七天也要休息。这是那是创造神的创造，在这一天呢，在这个啊生命记的这个守安息日呢，神改了，你知道吗？改的什么呀？说这一天你要纪念耶和华神啊，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是谈到的救赎。第一次强调说神在他的创造中希望你来效法他，同样神也提到他的救赎。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没有办法休安息日，每天给法老来做苦工， 每天做苦工，根本就不可能休息。你这个做奴隶的，你还要什么休息啊？可是神，你知道吗？然后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以后，就给你六天你可以工作，第一天你无论怎么要休息。一个人他无论疲累到什么程度，懂了吧？到第七天他都可以休息的，不仅是人休息，连那个奴仆，连他的牲口都需要休息的。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呐、啊，这是神给他们的供应。神给他们供应，所以守安息日是以色列民属神的一个标记。你知道以色列人以前也是不是以色列人你要到现在到这个以色列去，你知道吗？到了星期五的晚上嘛，所有的这个犹太人他的店都关门了，他们真的还是到现在还是守安息日。你知道吗？安息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知道吗？有的人统计过，如果一个小驴啊，如果你每天让它走，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六天让它走，一天让它休息一天的话，它平均一天可以走60公里。一个驴啊，就是你每天如果你要是让一周七天每天让它走，你知道吗？它一天啊，它的平均走的是28公里。你可以想想，当一个人呢、啊，要是总是一直不断的工作不中，他的生产力、劳动力都已经大大的降低了。神让我们在这一天来休息，是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灵力怎么样都能够重新的恢复过来。神设安息日不是为神的好处，不是为神的好处，好像神怕你把世间所有的钱都挣了，然后神怕他的家产倒空了一样，不是这样的，也不是神说我好寂寞呀，你必须留下一天来跟我来陪陪我。神不需要你陪他的，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知道吗？你知道在现在的时候，神给安息日就对我们来说更重要了，因为现在人在无休止的劳苦、奋斗、烦恼、挣扎和娱乐当中，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迷失了。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你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常常去那个计算机的店，整个大楼里全是电脑的这个配件，有时候去买东西，我看见头一天看那个小孩在那儿嘟嘟嘟嘟打这个游戏，第二天看去他那还是在那儿嘟嘟打这个游戏，你知道吧？他的一生就是每天都在打这个游戏，他永远不会考虑到我的生命将来到哪去。你的一生都是在玩游戏吗？魔鬼就借着这个人，借着人无休止的劳苦挣扎奋斗，已经在这个世界中已经迷失了。我们人如果不停下来，永远不会想到我要回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再也找不到安息，再也听不见神向我们的心灵深处所说的话语。神呼唤我们每个人的回家呀，让我们知道忙忙碌的挣钱谋生享乐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一切，你不可能离开神而单独的存在的。你生活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中，因为我们这个人多生几十年之后怎么样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上星期五我一个弟兄就走了，你知道吗？他活了92岁，活92岁。然后你说在他走之前呢，神就跟我说话了。他说咱一天早清晨早的神跟我说你要在他临终之前你要去探访他，你要为他祷告，你知道吗？然后我去了三次。你知道吗？在一个月之前我看他的时候他是非常好的，精神非常好，脸色非常好，我想他这次好像又度过了一次劫难，真是就在1年前突然就走了。你知道每个人都要走的，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家，你知道吗？无论你活100岁，你是甚至活到120岁，你还是要走的。你真正的归宿是天家。为什么我回星期天回到这里？我是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我更深的认识到，我听他的话，我按着他指示我的路走，我知道我将来的家在哪里。不要因为没有，很多人把永生看的是很渺茫，不是的。就像我母亲似的，在她以前都说没有天堂，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等她真正的死了的时候，她发现她走在那个世界上，走在那个世界里啊。 所以说我们的星期日我们回到我们休息，我们敬拜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我们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思考我跟神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人生的归宿在哪里。我知道我在地上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你知道今天我常常给小燕说，我们不是为这个房子而活着，不是的，我们不是为孩子而活着，我们乃是为神而活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的软弱无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来真正的回归，来归心，来亲近神。你知道吗？一个枝子，它离开了葡萄树，它就是枯干。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离开了神，我们的生命就枯萎，就凋谢。所以大卫知道怎么样把他的生命连接到神身上。他把神看成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所以他对神说：“神呐，你是我的主。”下一篇，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真的每一次来到神的家，我们来亲近神，我们给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来享受神的同在。我们每一星期的休息，我们来亲近神，都是对我们有益处。就像一个汽车，有好多人说他们一星期啊在世界上忙了，他们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就像一个汽车一样，把油都跑干了，等到好像进入教会里的嘛，他们再重新加上油，好多人再能够跑出去跑一星期。但是我们知道从大陆来的人，很多人都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你知道我们在有一个人我们认识，知道一个人，他在医院里做护士，他每天工作啊，好不容易他买了一所房子，然后继续的每天做工作。他在供第二所房子的时候都怎么样，得了癌症死掉了。同样在阿什菲尔那边的时候，一天一个星期日我们那个同工让我去，他说过看着后边了，他两个朋友，你要去给他祷告，当我去给他祷告。他们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来到澳洲，没工作，没有白天没黑夜祷告，结果这太太得了肺癌，那年的8月15，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回国不久死掉了。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要以这些为鉴戒啊！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盼望都是在天上的。在天上我有一父亲，他爱我，他是我的依靠，我们要专一的来爱他，来敬畏他，来尊敬他的名。你知道寻求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而且你要知道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你的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你的人心也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所以再下一篇，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真的把神看得高过一切，有的时候，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很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有的时候他们真正的很为了爱主的缘故，他们付出很多。你知道有一次一个教会的人请这个赵军颖牧师，我不知道大家认识不认，有的可能知道，有的可能不知道。然后呢去江苏的海州去聚会，你知道他让他去带领聚会，当他准备外出领会的时候呢，他没有路费，懂了吧？让他进食祷告几天。祷告几天仍然没有着落，最后他的妻子的说就什么，就提醒他说：“我们把他们的结婚的戒指当掉。”你能想得到吗？把戒指当了。他妻子祷告说：“主啊，虽然这个戒指是我们的结婚的纪念品，但从我说过我要爱主胜过一切， 所以现在我将这个戒指的所有权完全的交给你，戒指也不在我心中占任何的地位，因为它已经是属于你了。你看，这是他为了爱神，没有什么不可以撇下的。他把神看得高于他们的爱情。因为这时候呢，天已经黑了啊，你知道，这个弟兄，这个牧师，他要去当戒指，他说你一个男人去当戒指，多么不好啊，这么不好面。你看这个姊妹，她尊重她的丈夫到一个地步，她甚至不让她的丈夫出去倒垃圾，你知道吗？这是比较老一代，你知道吗？她对此丈夫尊敬到一定程度，不让她的丈夫挨垃圾啊。并不是说她配去垃圾，你看她这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师母，你知道吗？她说，你看你一个男人，你去当戒指，你成何体统呢？然后呢，后来呢？他的这个弟兄都说，这么晚了怎么好让你一个女人出去呢？后来他们两个人决定一起去，他们走了一个半小时。那个时候呢，没有家当铺是开着的，没得开始的。结果呢，后来呢，他们就啊，他的牧师都说，你让他太太你坐车回家吧，然后我走回去。他就说，这个师母就说，我怎么能撇下你一个人坐车回去呢？后来他们又走了一个半小时回到家，孩子怎么去？他们家里没有钱，他们只能喂他们的小孩一袋糖水，因为他们没有钱买奶粉。第二天一早，这个牧师就这个弟兄去当了戒指，他们一半留到家用，一半做路费去领会。在去他坐火车去领会的路上，神的爱就浇灌下来，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的眼泪不住的流。后来他写下了，主啊，我心爱你这首诗歌。一会儿我们唱这首诗歌，我想这首诗歌现在仍然感动了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了爱主的缘故，能够完全的撇下一切去来跟随主。你这么在澳洲，我们信主，我们几乎是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付下来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难处，我们的环境上没有任何的逼迫，但是真正的爱主却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口头上的。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啊，在唱诗歌的时候，让主的心来感动你，也能真正的让你的心来全然的来爱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爱你，而是你首先爱了我们。主啊，愿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大爱启示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的心真正的为你的爱所吸引，来跟随你，来爱你，让我们的心愿意撇下那些有形无形的偶像，能够来单单的敬拜你。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立定心志，来每天来读你的话，来亲近你，来为那些周围的人来祷告，让他们来分享你的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